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000之后啊，大家对于黄金到底是泡沫还是真实的价值产生了激烈的讨论。
嗯，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那我们就先抛出这个问题啊，黄金现在已经涨到了每盎司快要$4,000了，那它到底是一个被吹大了1000多年的泡沫，还是说它的价值其实被重新发现了？
就是说今年以来黄金的价格已经涨了超过50%了，然后现在的价格差不多是2009年的4倍。那2009年的时候还有人说它是一个已经持续了6000年的泡沫。
为什么 Buter 会说黄金是一个泡沫呢？
他就是说黄金其实它的内在价值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它虽然有很多的存量，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珠宝形式存在的。那珠宝形式存在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很多都是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需求。那真正的消费需求其实工业需求只占了15%，那他就说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对于它的价值的一个支撑。
听起来他对黄金的评价还挺负面的。
对，他甚至说就是黄金的开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为我们把它挖出来然后又要把它存到金库里面，那他说还不如就让它留在地下。
黄金和比特币在他眼里到底有哪些共同点哪些不同点呢？
他说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靠市场共识来支撑它的价值的。那比特币虽然说它的总量是有限的，但是其实密码学家随时都可以创造出很多很多的这种山寨币。那黄金呢，它虽然说总量也是有限的，但是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执着于黄金这种几乎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东西，而不把我们的信任放在数字货币上面，比如说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这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然后他说比特币呢，虽然说它可以作为一个支付手段，但是现在用的人也非常少，它的价格波动也非常大。你看11年到15年的时候黄金的价格跌幅是 44%， 但是比特币呢从21年到22年就跌了 74%。 他说黄金呢虽然说科技的需求可能会增加，但是他说这个增加也是微不足道的，可能连开采成本都覆盖不了。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黄金这么没有用，那为什么黄金的价格还在一直往上涨呢？
这就是因为有央行在买啊。你看现在各国的央行2022年以来每年都要增持超过1000吨的黄金，然后到2024年年底的时候，黄金占央行的外汇储备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0%， 已经超过了欧元的占比。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冻结，所以大家觉得我还是要持有黄金，因为黄金是一个不会被冻结的储备。
哦，原来是这样。那央行的这个操作确实有点耐人寻味啊。
然后还有就是投资者也在买，你看今年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也是创了记录的，那就是因为大家有通胀的压力，有市场波动的压力，所以大家要避险。还有就是科技的需求也是在稳定的上升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芯片啊、传感器啊，都需要黄金作为一个导电的材料。但是 Buter 也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科技需求的增加是远远没有办法解释黄金价格的这种巨幅的上涨的。
你怎么看这个 Buter 他的这个对于黄金的评价和现在市场的这个表现之间的矛盾呢？
就是他不是说吗，他说央行不应该投资于单一的商品，然后他又说黄金没有什么内在价值，但是现在市场就是把它推到了$4,000一盎司。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核心还是在于大家对于价值的定义不一样。那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讲黄金的实用价值，但是市场其实更多的是在讲黄金的信任价值。
嗯，信任价值这个东西确实有点虚啊。
是啊，就是黄金它作为一个硬通货已经有了6000年的信任的历史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它跟比特币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共识是更长久的更稳固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央行还是愿意去囤黄金而不是去囤其他的东西，但是它的这个担心就是泡沫会破裂，这个也是不能忽视的。
那黄金到底是不是一个泡沫呢？就是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就是如果从实用价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 Buter 说的没错，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泡沫。但是如果你从信任价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社会实验。那未来的话就是人工智能可能会提升它的科技需求，然后央行的这个态度也非常的关键，还有就是数字货币可能会对它形成一些竞争。但是现在就是这个$4,000一盎司的这个金价其实就反映了现在这个多空双方的这个争议还是会持续下去的。
所以你觉得黄金它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它的实际的用途，而是在于我们相信它有价值。就像那个 Buter 他自己说的，他说你把金条埋在地下它其实什么也不是，它只是证明了我们有钱， 就是证明有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黄金的价值的争议啊，从它的实用价值聊到了它的信任价值，聊到了它跟数字货币的比较，然后聊到了央行的态度。其实我觉得黄金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货币，同时它也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大家对于价值的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好啦，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